骨台劳，
欢迎来到戏骨台劳，我是劳工一号 Winnie，
我是劳工二号燕燕。
我们今天有一位特别来宾，
我叫 Nina。
嗨 Nina。
嗨 Nina， 你好。
嗨大家好，我是 Nina。
请你稍微讲一下，就是你现在在做什么。
讲一下你对戏骨台劳的想法，是为什么要接受我们的邀请。
哦、oh, 也可以
接受你们的邀请。就是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 podcast， 觉得很有趣。
然后呢，那就这样。
就我也是有听啦，有听你们其他前面
你觉得怎样，
其他的集数我是觉得蛮轻松，我蛮喜欢的。
OK
OK，
好，我们就对，我们就是希望可以以轻松的方式，就 Nina 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边从事的工作啊。
我是在美国当职能治疗师，然后其实我在台湾也是有执照的。
什么是职能治疗师？
其实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可能都会把我们跟物理治疗师混在一起，觉得这两个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职能治疗就是职能的定义，就是日常生活中对某些人，那特定的人有意义有目的性的活动就是职能，所以你在日常生活中做到的所有事情都会有跟我们的范围都是有关系的。
哦、oh.我对这一块一点都不熟，所以我觉得可以学到一些还蛮棒的。
对，我们的范围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广。那就我自己目前的工作的话，我是在学校，就是小学或中学里面担任职能治疗师。那我们在学校里面的角色就是帮助一些特殊的小朋友，或者是甚至是一般的小朋友，他们有一些精细动作，像是写字、拿剪刀、吃饭、用餐具那类的。
嗯，
我们都是可以去帮忙做训练，帮忙做辅助的。
哦，好玩吗？你喜欢吗？
目前来说如果不好玩的话好像也不会做那么久嘛。做到目前也是做两年多了。
嗯哼，
我们今天在学校就功能性来讲的话，小朋友他写字就必须是要让至少人家看得懂嘛。
嗯哼，
那我们就是去训练这些部分。
对，哦，
所以是帮助智能丑的小朋友。
是很丑小朋友，他现在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啦。
那台湾的学校有配备这种？
现在好像越来越多，就之前好像比较少一点，但是我在台湾的一些职能治疗师的朋友，他们也是慢慢有在做学校这一块。
那我记得以前小学的时候，如果智能丑都直接被老师打，不会有职能治疗师来帮你。
我是想问这一个，就是怎么样去判断这个小朋友他需要职能治疗而不是其他的协助。
我们学校他是有一套特定的一个程序的，小朋友他 refer 给学校的话，主要是心理师先去接触 psychology， 先去接触那些小朋友，接触完之后 psychology 去判断说，哦，他这个小朋友今天需要的是资源的 resources specialty 的老师，或者是职能治疗师，或者是特殊的 physical education 的老师。所以其实我们是一个 team， 在学校比较多是一个团队的感觉，而不是就是单独这样。对，
觉得这个真的很特别。在学校的话，你的一天是怎么样？
对，你早上起来之后做些什么事情到你下班？
学校治疗师的 schedule 是非常的弹性的。
嗯，
就是你自己可以去安排你几点见这个学生，几点见谁谁谁，所以所有的时间安排都是你自己决定。我自己在这个校区的话，目前是有四间学校，所以我就是两天在比较多小朋友的学校，其他天我就是各一天在不同学校。然后通常都是早上起床八点多到学校大概。
嗯，
然后通常学校大概都是八点十五八点四十五才开始，所以第一个 case 可能会从九点开始。
哎，欸，他们还蛮早上学的。
对，我以为十一点才上学。
我以为他们很晚才上学。
我以为这样算晚了，因为台湾不是更早吗？
台湾五点了。
不是啊。台湾不是早自习是八点开始吗？
然后七点半，
七点半吧，
七点半吗？
对，
哦，八点第一堂课，
对，
七点半，
八点二十第一堂课，
对，
对，
八点二十，
哦，好累哦。
所以就是九点开始之后，可能就会接学生。那根据我们给的时数不一样，有些可能一个礼拜三十分钟，有些可能一个礼拜四十五分钟，决定是团体做或者是个别做。 你就自己去排，排完你就是中午吃饭时间也是自己排的，所以中间基本上就都是治疗的时间。那小朋友他们可能最晚两点三点下课，
嗯哼，
那下课之后我们就不用再见个案，那后面可能就是会需要开会的时间，主要是要跟家长 update 这个小朋友有没有进步，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更有效的可以去帮助他这样。
了解。
那你有什么特别的案例可以分享？
特别案例哪一个方面的？
是你觉得印象最深刻
的？因为我自己合作过的小朋友有比较轻的，比较轻微程度的，也有比较就是严重程度的。那轻微程度的儿子就是他就是跟正常的学生一样，他只是在学业上面比较需要一些问题，那写字可能有些问题，所以他来找我。
嗯，
那我们就是一边做治疗然后一边就会闲聊这样。那比较重度的一些小朋友的话，他们可能有些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或者是他们甚至是没有口语的，那他们就会用一些比较 aggressive 的方式去表达他的需求。
嗯嗯，
对。
像什么？
我自己手就被抓过好几个伤，就是都是有流血的那种。
哦，直接就是 physical attack 这样。
对，因为对他来说抓这个动作也是一个 sensory 的 input。
嗯，
他是会感受到的，而且他会知道说，哦，我抓到你你可能会痛，你就不会想要硬逼迫我去做某些事情。
那
他就有。
小孩几岁啊？大概多大？
那个大概是一二年级的小朋友。
那还蛮小的。
对，然后我也有遇过是 aggressive， 但他已经是六年级，然后他就是比我还要大只，然后他就直接就是会推我啊，或者是因为我们都会挂钥匙在脖子上，他就会直接拉我的钥匙，嗯，什么之类的，我都有遇过。
哇，那你会不会害怕？就是
现在反应能力非常快，
真的
会直接闪吗？
对。
欸，那我问一下， 那你的保险不会比较高？
我的保险公司给付。
哦，那还好。
就是公司都帮你们保一些这种
这些
意外吗？还
是意外险？
工伤这些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我之前就是手被抓到流血的时候，我上报给那间学校的校长知道，那校长有，嗯，原本要叫我报工伤，但我就觉得那个 process 要走太久了，所以我就想说算了。
哦，
对，
我还是建议应该是要存个案底吧，会不会？不知道，
我自己是都会拍照啦。
哦，
对。
哎，这样子被抓伤的反应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去安抚这个小孩？
我每个小朋友的方式会不太一样。对，我之前那个小孩最后的，我最后发现的方法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冬天穿长袖嘛，
嗯，
那我就是把手直接藏到袖子里面去，所以基本上他抓不到我。
如果你好像怎么结束这一场疗程？
你说如果我是 aggressive
的？对对对对对，
因为通常他做出这些反应的话都是他不想要做某些事情了，
嗯，
所以那你尝试了几次之后他有这些行为之后，那可能做出来的反应就是好，那就不要做了。
嗯，
那你现在就是穿上鞋子好回到你的教室去。
哦，
对。
那什么事情他不想做？
没有小朋友喜欢练写字啊。
哦，写字
大家都超讨厌写字的。
嗯，
或者是做一些，因为尤其是比较重度的小朋友，他的精细动作其实更需要去做训练，有的时候他们甚至连瓶盖都打不开。
哦，
那你去练一些精细动作可能就很无聊，或者是他就不喜欢用剪刀，他们就是比较只想要玩一些他们想玩的游戏。
我问一下，你觉得这个跟现在家长都只给小孩玩 iPad 有没有关系？就是
手指比较弱吗？
对，因为我真的好奇啊，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我觉得有可能，而且包括一些就是视觉上面的刺激也是有差，因为他们就是看到那些东西太多了，
好有趣哦。
那你再回来看纸本的东西，
很 plan 呢，
就是很无聊啊。
哦，这是教育落差。
对
对，
因为我就想说，我能理解，就是说可能写字这要练习嘛，可是你说有一些我觉得像 grab 或者是什么那种换比较基本的动作，嗯，如果你小朋友的时期不是都会给他大量玩一些玩具啊，
对，没错，
去训练他那些，嗯，那如果现在家长都只给小孩玩 iPad 的话，他是不是就会缺乏这一方面的训练？
对啊，可能那个瞄准力会比较厉害，因为可能就是他很精确的点到某个，
嗯，
某个按钮之类的。
哇，好神奇哦。
Interesting. 嗯，
但因为就是前面 COVID 的关系，所以基本上现在小朋友就是人手一台电脑。
嗯，
因为 COVID 他们就是远距上课嘛，所以校区就会给每一个小朋友一台电脑。然后他们现在，我不知道之前是怎么学啦，但至少现在他们美国这边的话，有一些是独立需要学习的时间，就老师会有一段时间是好，现在开到某个网站去，然后你就开始听那些东西，然后开始做数学或者是做 reading 的东西，就他们自己 independent learning 的部分，
自修，
对，
自修。欸，我好奇，因为我没有接触过美国的教育，然后你觉得它跟台湾的教育，或是以你自己现在的观察来说，最不一样的地方会是什么？就是
我觉得是学习风气的部分。这边其实老师很多都是开放式讨论，
嗯哼，
对，在台湾就是老师大部分时间都是站在讲台上教课，但这边的话，老师就是教完一个部分，他可能就是会让所有的同学去讨论。互相讨论说我们刚刚学到了什么，或者是讨论下一题类似的数学题要怎么样解出那些答案，很多小组讨论的部分。
你会喜欢这种方式吗？就是说如果
我觉得是可以刺激小朋友的一些新想法，说实在，但是如果是那种如果他就是不知道要做什么，他可能就是会愣在那里，对，他就不想做了。
你这样让我想到一个，我觉得就你讲的，就是其实因为这些讨论很需要参与，就跟我们上班一样，有些时候你必须要参与讨论一些东西，然后有时候
被逼的参与，
对，然后有时候你其实是开会，是听人家讲，当然听人家讲的时候你就觉得最棒，就是因为你不用想，你就是一直去接受那些 input。 好像因为我是作为就是这种一直接受 input 的人长大的学习的方式，所以我会很习惯这种方式，然后我觉得这种方式对我来说很轻松，就是我很喜欢在 meeting 的时候就是只听人家讲话，我不喜欢有 input 就是喜欢在 meeting 的时候偷懒的概念，你知道？
那这样会不会很容易发呆？
对啊，就是很容易发呆啊，就是我突然就想联想到，我觉得这些 meeting 就跟我在学校的时候是一样的，
嗯，
就是说我就是听别人在发表在讲什么，然后我就是在底下就讲然后不知道在神游到哪里，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在学校应该老师会引导学生讲话吗？
会，就是如果就算是小组讨论，老师也会各桌开始跑，然后看到有谁没有讲话，他就会点他想
说，啊，好可怕，啊，我就讨厌这种
introvert 怎么办？
就头低低的，不要有那个眼神接触这样。
没有，但也不是，就是讨论让他知道说他到底有没有懂那些东西，
嗯嗯，
他自己要也有就是一些 output 出来。
欸，我记得我小时候会装讨论，就是我知道老师要点我，然后我会故意就是好像跟旁边就是背对老师，对对对对对，然后老师都不会点我，老师都走开。
很聪明。但是他们后面就算讨论完之后，他们会每一桌可能叫个同学上去讲一下说你们刚到底讨论了什么这样，
嗯，
对，他们会有好多种不一样的解题方式，
真的
教数学的时候也是，
哦，
对，
哦，欸，我觉得我可能会比较 appreciate 这种解法，真的就是很多种嘛，但是在台湾教就是最快最准的方式，
对，
去把它解出来，
对，就是最有效率的方式，然后背起来这样，
对对 对, 對, 對, 對，
背起来。
台湾最有效率，那美国会追求什么？
从基础开始学吧，推理的方式，
推理的过程，
就是思 critical thinking 嘛，
对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
他们从小就开始训练
creative thinking， critical thinking，
对，这个好像是我们以前没有学的，
嗯，就比较缺少的，
老师讲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对，嗯，就是我也是来这边读 master 之后我才学习到这件事情的。
诶，我好奇，欸，你怎么就是找到这个工作的？
我其实真的就是全部都丢，
就是都 apply， 就是也是有一个那种申请工作的流程，
没错，而且就是刚开始面试的时候就直接问说有没有 visa， 没有就拜拜这样
对啊，
这是最直接的方法。那这间公司它很特别的是它直接把 visa 的事情写在它的 benefit 里面，它就写说我们的 benefit 就是可以帮你申请 H1B 或者是 green card 这样，
整个智能治疗师的资源是足够了吗？在这里他们缺这个
竞争激不激烈、啊、
竞争激不激烈
找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找工作好像还算蛮容易的，
蛮容易的，但我缺很多，
就是
蛮缺的，
像学校的缺，或者是甚至是现在 email 我也是一直收到其他公司问说要不要来、嗯、或者是有没有兴趣，对、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应该还算好找，
我转职了、哦对，我要转职，
要转职了，
转职当治疗师。
有兴趣来美国的职能治疗可以考虑哦。
那一个合约多长？
一个合约大概都是一个学校年，就是八月开学到六月结束，嗯、然后
明年的六月这样。
对，然后暑期的话就是要不要再签约，嗯、就是只签暑期的部分。
只签暑期的部分、哦、
对对对，
两个月额外签，然后再看新的一学期要不要再签，
其实暑期好像也就一个月而已
哦，不像台湾两个月，
而且时数很短
哦，
对
对，你是不是都放假了，还是你就
我去年放假，今年是有打算要上班，因为反正都打算要留下来了，所以就没有特别想说，反正加减赚，个案量其实也是一直慢慢往上增，我记得我去年八月开始的时候大概是40到50个小朋友左右、
哦、
现在大概是65个，所以就是
蛮多，
那个累积量其实是很大的、
欸、那为什么、啊、为什么会越来越多这个趋势，
就是他们觉得有需要有 refer 给你的话你就要去做评估，
嗯，
那你评估完决定他需要或不需要，需要你就要给自己、
欸、你可以讲一下怎么评估的吗？
我们有不同的评估工具，但是大部分就是哦，访谈一下老师，问老师说老师有什么 concern，
嗯，
访谈一下家长，家长有什么 concern， 然后寄一些表格给家长老师填写，然后根据小朋友的状况给不一样的评估工具，因为不同年龄段的评估工具使用也会不太一样，那如果没办法用标准化评估工具的话，就是直接观察小朋友能做到的有哪些东西。
嗯，
你怎么观察？你是
我都会，如果是
办公室观察，
像写观察，就是你会去班上、
哦、
去看小朋友在班上的状态是什么，因为其实除了
那小朋友知道来观察他吗？
其实有些知道，
那不是很压力很大、啊、
他不会压力很大，他们会表现更好
哦，就是 bias 这样子，就知道你观察我说我要表现更好，
对，因为其实就
打领带这样
因为就是在班上观察，不只是我们其实不只是负责一些精细动作写字，当然还有一些是就是比较 sensory 的部分，那小朋友有没有办法专心，有没有办法在班上完成事情，会比较容易受到可能声音的影响或是什么方面的影响，我们都要去观察这些。对，我最近有一个小朋友，就是我去班上观察，然后结果我就觉得他表现超好的，老师讲什么他 follow 什么，然后
计划通啊，
对，我下课我就去问老师说
他平常是这样吗？
对啊，他就你跟我说他都没有办法自己 follow 所有的指令，但是他今天表现超好，老师抄什么他写什么，老师就跟我说他知道你在观察他。
那怎么避免这种 bias？
可能之后就是要偷偷去
、啊、
偷偷去就躲在教室某一角躲猫猫的感觉。
对啊，这种很难呢、欸，因为我
好玩哦。
我觉得小朋友也都会大概有点感觉，就是可能
就是在看他，所以可能有的时候我去是我不要让那个小朋友注意到我的话，我就是会感觉像老师助教，我就会开始走来走去看所有人在干嘛。
哦，可是眼睛一直在他身上，用余光在。
对，就或者是默默的走过去说：“哎、欸，你写的还不错。”这样。
那么在那个非工作的时数会敲你之类的吗？ text 你之类的吗？你有这个管道吗？像我觉得台湾都会私底下 line 老师或者什么。
哦，你说家长的部分？
对啊，家长部分或是那个小朋友。
我现在学聪明了，我不会把我的私人电话号码给他们。
哦，你之前会啊？
我之前会，因为之前 COVID 的时候感觉好像就是电话联络家长比较直接一点。
嗯，
因为有些小朋友之前 COVID 的时候我也有做过线上的治疗，然后有小朋友就是直接不出现，或者是他出现一下子就跟你说老师拜拜，然后就下线，他就直接关掉荧幕。
那你会说拜拜，他没事做，
傻眼，
下班。
我之前其实会很慌张，因为那个时候是刚开始算第一份工作、哦、我就觉得怎么办，我没有做到他的治疗时数怎么办。但现在我觉得 好啦，你要下线那就再见吧，反正你也不想上课就算了这样。
哦，那如果没有做到治疗时数的话会怎么样？
之前会觉得好像是一个必须，就是你好像一定要做到，因为就是他写在他的 file 里面。对，但现在因为有一些特殊小朋友的话，他就是比较他们个性上面会比较敏感一点，那他不想上课你逼迫他也没有用，
不是家长的事情啊，不关你的事。
对，所以我会先去跟家长讲。对，我有遇过小朋友是刚开始他接触我的时候他非常讨厌我，他每次看到我都在骂脏话。
啊，他骂什么脏话？
好，
可以分享。
各种都有。
像什么？那种种族歧视吗？
不是，就是一般的脏话那种就都有。
就是 F 开头的。
对对对对对。
多大小孩啊？
四五年级的小孩。
哇，那这样不会觉得很受伤吗？
刚开始其实会，但是因为那些小朋友他就是放在就是情绪障碍下面。
哦，
你后来其实就会觉得就算了，只是刚开始接触他们的时候是真的还蛮负面，因为你就是一直每天去那间学校的时候就是每天被骂，
过街老鼠。哎、欸，
对啊，就是而且我之前还被威胁过、就是、
被威胁什么？
就是他们就拿着很尖的那种剪刀然后就这样指着我说你再靠近我的话我就这样戳过去之类的。
哦、oh.
啊，那你怎么讲？
然后我就不想鸟他，我就走掉了。
那他是在我
他在教室里，
教室里面那有其他人吗？
有其他老师。
哦，那老师有去帮忙你吗？
有有有有有，
把他抓住什么？
就也不用抓住了，因为他就是一个叫嚣的概念
defense 了。
哦，所以大家都远离他这样子。
对，他就说好，那对啊，他那个时候是站在桌子上，
嗯，
那老师就说你摔下来是你自己要负责任。
嗯
嗯哼，
对。就让他知道你做这件事情的后果会是什么，我们没有人会把你拉下来，但是你自己如果自己不小心跌下来那是你家的事。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小朋友很讨厌我不想来上课，我就去跟家长讨论，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小孩。
嗯，
所以我就去跟家长讨论说有什么方法，就要么他喜欢什么零食饼干啊，我可以带去啊，或者什么，就是用各种方式。然后后来可能他态度软化了一点，然后我又重新去建立了关系。
嗯哼，
他现在就是每次看到我都会跟我说老师我们什么时候要去上课。
哦，那么
好感动哦。
对，这是一个过程，
可以拍电影，感觉是个电影。对，你过程中有什么样的，怎么从每次看到你骂你然后威胁你然后到慢慢信任你这件事情上面？
我就会跟他说，就是前面几次的时候我就说，刚开始一定都会说、嗯，你爸说要叫你跟我去、那你没有跟我去我就跟你爸说，
那威胁方式这样。
对，然后讲完之后我就说其实我们今天也没有干嘛，我们今天就是玩游戏，你自己选你自己想要玩什么。那他跟我去我也就是的确让他选择他要玩什么。
都玩什么游戏啊？
我有时候会带桌游。
哦，
对，或者是他有一些其他的器具在教室里面可以使用的，就是比较像运动的一些器材。
嗯，
我们就也会，他想玩的话我就是会让他们玩。
嗯，
然后可能一次两次之后，可能30分钟的时间，他原本是30分钟他都可以做他自己想做的事，变成15分钟我们先做我讲的事情再做你想做的事情，他先完成我要你做的，我要他做的事情之后，他再去，我再给他选择说好你现在做完我讲的，好换你选择你想做什么。
哦，
然后加到就是20分钟、30分钟，变成所有都是我要教他做到的事情。
哇，这个可以用哎、欸，可以用在
你应该
职场上哎，
你应该真的学了蛮多这种 people skill， 我觉得
就是要慢慢加上去的那种，
很强。
然后你有那应用在你的感情上面
吗？
你要扯完，感觉很厉害的，好像在训练小狗一样，就是慢慢给它甜头，然后慢慢把那个时间拉长，然后最后它就听你的话这样。那花多久时间啊？
这个小朋友的话，大概花了大概半年多一点，半年差不多。
你还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分享？
有趣的故事，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就是语调很有趣吧。就像我那个时候刚回去学校的时候，可能我染了头发，然后小朋友看到我，他就会跟我说：“老师，你染了头发。 是金发耶、欸、
他们怎么称
这样
他们怎么称呼你啊
他们叫我 Miss Nina 他们语调很有趣然后或者是就是我觉得小朋友他们就是反应有些真的是很单纯很直接所以他就是会讲出他当下看到的状态是什么样像我有时候带幼稚园的班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他看到我在凶别的小朋友的时候他就会然后他们又有点口齿不清他们就会说Miss Mina What are you doing? 然后就是用那种很可爱的语调在跟你问然后有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哦，我现在就是在跟另外一个小朋友讲事情或什么我就会很认真回复但我后来我就会跟他说那你觉得我在干嘛
反问他
对然后重点是他也回答了出来他就说哦，就是这个小朋友不听话所以你在骂他之类的但在这边的确跟他们有时候沟通还是会听不太懂对因为有些小朋友他不只是有些用字太难或者是他们这些的里面自己文化里面的一些特殊用法我们听不懂嘛但是很多时候是他语言上面的发音我真的听不懂对所以我就会装懂因为他们后来都放弃跟我讲我就一直哈 Can you say again? 然后他们就觉得我很烦所以他们就不会再跟我讲了所以我就会直接说哦这个听起来很有趣哦好酷哦赞耶之类的然后
那跟我们一样啊
对
我跟到美国也这样
假装听懂这样
我想说这个大人又在敷衍我了
没有耶他们都会觉得就是我真的听得懂然后有的时候我真的想知道他们在聊什么的时候我会把手机打开那个 Google 的语音然后就直接对着他说不然你说看看看他找不找得到这样
那你有遇过那种行为不当的学生吗就是假如说很喜欢偷东西或者是什么的小孩子
偷东西
或说谎之类的
说谎很常见啊
那偷东西呢
偷东西没有看过但是我有遇过是就是比较中等中度小朋友他不知道怎么表达想去上厕所他直接在你面前脱裤子的那种我是有遇过的
真的
哦对
当下怎么办
他有上出来吗
他没有上出来但他就是要裤子往下脱、
欸、我只很好奇你的反应、欸、你当下看到了
我当下就是他要脱下来的瞬间我就是直接拉上去啊然后我就开始叫隔壁的老师因为他刚好那个班就是老师就在隔壁、然后老师就知道说哦，他是想要去厕所所以老师 我跟老师跟另外一个老师就拎着他赶快把他拖到厕所去这样但那个小朋友好像之前是有其他的是真的在学校走廊然后就直接脱裤子
然后直接上
在那边没有就直接在那边走动
就我会这样问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其实还蛮坏
真的哦
我现在一直觉得我小时候有问题就是我小时候其实表面上都是成绩很好优秀这样讲很奇怪可是我私底下我都会做干一些很不好的勾当之类的
像什么
因为有时候放学的时候中课写完之后就没事做就爸妈都在上班那个人在家里然后我就骑脚踏车记得我那时候我家对面有一家莱尔夫然后我就会去偷那个健达出奇蛋
真的假的
原来是因为自己有偷过的部分
对对对
所以问我这个问题
对想问你这个问题就是我就会看到那个东西我就会想要去拿这样子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我拿起来之后我都很想把它放到口袋里面就一个冲动这样然后我只有小学的时候以前去那个合作社然后我看到一个铅笔盒然后是赛车那种铁质的铅笔盒就很帅然后100块然后那时候我没有100块啊另外台币啊不是美金啊100块、然后我就去翻我妈的钱包然后要找100块可是她钱包都是1000块、然后
太大了
然后我就偷拿1000块然后我就去买那个铅笔盒之后然后合作社阿姨就问我说你怎么会有1000块因为1000块大钞一年级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东西然后我就骗她说我是帮妈妈拖地做家事得到的奖赏然后好巧不巧是那个合作社阿姨认识我姐然后她都跟我姐讲然后我姐都跟我妈讲然后我妈都超不爽说我的偷东西偷她钱
对、
然后就很生气真的很生气这样子然后我还把那个900块分给我的朋友很大方从小都那么大方然后我那时候觉得我好有钱就是
会有一种
就是我知道是坏事但是我会觉得说那种感觉很刺激这样子然后我就会想去实验然后就一直 reinforce 那个感觉
你是不是要找一下治疗师
对啊就治疗师治疗师啊我就想
他不是这种治疗师
我
他不是这种治疗师
我就觉得说我小时候是没有问题。那如果好吗，如果现在的状况是如果老师发现我偷东西，
嗯，
然后我一直不承认，然后他跟你讲，那你会怎么去治疗这件事情？
会，应该会跟他讲后果吧。
后果，
对，
说你会被抓之类。
对，
警察
会来啊，或者是怎么样，
蛮可怕的。
对，
就小孩是要用吓的，对不对？
这也不是吓，
也不用吓，
让他认知到，
对啊，
你已经是一个大人了，然后你不能用被你的情绪给淹没，或者被你的那些原始的那些你
原始的欲望那种冲动。
对对对，就说我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社会化一个过程了，
对
对不对？你的内心有这些冲动，想要去做这些事，可是你必须靠社会去告诉你为什么你不能做
这些事，
因为我们有法律，我们有什么，你必须要作为人，你必须要承担后果。
我不知道这跟我们的主题有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
没有关系，但我觉得你的分享还蛮精彩的。
我要反思一下，就是我以前小时候的事情。
啊、我前一阵子是比较扯，是。我第一就是刚到这个校区之后第一年有一个老师，就是特殊班的老师，他做了大概两三个礼拜，然后他就突然消失了、嗯、他就真的消失，从这个班上消失，然后从这个校区消失掉，然后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那去了哪里？
然后就不知道啊。然后我之前之后得知到的消息就是他正在被调查。我想说
正在被调查，
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要被调查？这样，今年的时候，他因为我们之前需要一些联系，所以我有他的电话，
嗯，
他就打过来给我。我想说，欸，怎么是那个老师？
对，
然后我就接起来，然后他就跟我讲述了他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说，他那个时候在那个班的时候，他的助教老师控告他性骚扰他。
哇，
然后。他现在就是因为他被调查了之后一直没有人可以帮他证实其他的事情，所以他需要我们原本的校区跟他工作过的人去，就是可能写一封信啊，然后就是说哦，他其实不会这样啊什么什么的那种内容，然后签名，然后来帮他证明说他没有做这件事情，这样。所以他就是来找我帮忙说、嗯、
当担保这样子。
对对对、嗯、然后我就觉得
那你有担保吗？
没有啊，
因为你不
可能
跟他不熟啊。
对啊，我就也跟他见过两三次面而已啊。
所以那个老师是男老师？
是男老师。对
啊，那最后有没有下文？
不知道，但我就觉得他很可怜，因为他就说他因为这件事情他的教师执照可能会被吊销什么的、嗯、我就觉得很同情他，但是我好像也做不到这件事情，
其实你也没办法。
对，但这很长欸，因为我最近有一个学校的心理师他也突然就不见了、嗯、然后大家都觉得很好奇，想说他为什么就没有来上班了，
嗯，
然后也没有人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
嗯哼，
对，
就突然间就消失了。
对，最近这些事情好像很常发生。对，
不知道欸，
可怕。
我也有同事也不是说突然就消失了，他就说我要暂时离开，然后就
可是我觉得他至少说一声，说就是他要暂时离开。
嗯，
对。然后我昨天我们校区有活动，我收到一封信，就是那个学校的那个老师其实一直都有一点问题，这样我就收到那封信，是那个老师 forward 给我跟另外一个老师，然后信上描述就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以下这些内容要告知到我那间学校所有的人都知道、
嗯、
然后那封信是我们的 director 寄给那间学校的所有老师同仁，说就是他直接点名说这个老师就是哦不服从就是一些程序啊什么什么之类，因为这些原因所以他就不会待在这里了，
就把他开掉了。
对，
不服从一些就是说学校的一些程序这样子。
对，或者是一些开会的就是一些
嗯，感觉有内幕啊，感觉没有那么简单。
学校应该也蛮多种，
可是我们就一直都在那个 team 里面，
嗯，
然后那个老师他其实跟我是同公司的，然后那个老师一直觉得他被那间学校的 psychology 霸凌。
哦，
对，因为那个 psychology 就是比较，我觉得比较 emotional 一点了，就是他会把很多事情讲得太激烈一点，或者是有时候讲话太直接或什么的，他会这样子。
嗯，
对，但是我觉得主要也是那个老师他没有好好的完成他手上的工作。 因为像我的话跟那间学校的别的 team member 就没有被针对这件事情，而且那个心理师还觉得就是跟我合作很棒这样。
OK， 所以应该还是个人的一些，
就是一些事情没有做到很完整啦。
但你觉得美国教育业单纯吗？就这种
单纯什么意思？
不是有政治因素吗？
应该蛮多政治因素。
政治，对啊，就是听起来好像也是蛮多这种，就是明争暗斗，还是会不会
宫斗？
不会吧？
我觉得还是要看个人怎么做人呢。因为其实我其他学弟妹啊，其他朋友，他们有些都是在学校工作，
嗯哼，
然后他们遇到的状况就是我自己是没有遇过的。
嗯，
我就会跟他们说，我觉得就是他可能是他的同事遇到，我就说那可能是他们自己私底下有什么问题。
嗯，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你在学校就是你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你不要随便乱搞别人，别人就也不会随便乱搞你嘛。
对
对啊，因为我们在学校跟家长开会，有时候家长会请 lawyer 或 advocate 一起加入开会，那个时候你讲话就是必须得比较小心一点，
不要讲话就
好。哦，他们
很想讲话，但家长有时候就直接点名你说，哎，那请问这些部分的话是你可以回应吗？还是什么之类的？我就会，哦，是这样子。
哦，压力超大。
哎，压力很大。
什么状况他们会请律师啊？
他们想要获得更好的资源，或者是他们想要要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但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没有办法跟校区这些人去就是周旋，然后可以得到，他们就会请那个
律师
来帮他们听，或者是拿就是找我们的弱点，然后去下手就对了。
哦，
对，
压力好大，你当个老师你还要这样。
而且重点是讲话还不能太直接。
嗯，
就是你讲话太直接，那个家长就会觉得你怎么这样讲我的小孩。
怎样唱直接？
就例如说我有个小朋友，他就是会他在同一天内赏了三个小朋友巴掌。而且是一个小女生，一年级而已，他赏别人巴掌。
对，是好玩吗？那种玩游戏吗？
他故意的，就是你是知道他是故意的。那你这样听起来你就会觉得他其实是简单来讲他就是霸凌别人的人吗？
对对
对。那他在有大人的状况下他不会做这件事，他知道有人在看着他，他就不会做这件事，他就是私底下做，那他就被告状嘛。他的家长不知道他会做这些事情。
嗯，
那我们的建议就是，哦，他可能要把他送到别的 program， 可能就是情绪障碍的那个 program 去，因为那边有一些特殊老师，有一些特殊的教法可以去control 他的一些行为。
嗯，
对，那我们也不可能说啊，你的小孩就是霸凌别人的人啊，啊，所有的家长都想要叫你的小孩出去。
嗯哼，
我们不可能这样讲话嘛。
对啊，
对啊，所以你就要很婉转的讲说，哦，就是这个 program 的话可以更有效的帮助他的情绪，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因为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孩。
哦，哇，好会讲话啊。
哦，就是其实就是你讲就是他就是一个 bully， 但是你们在学校你不可以讲他是 bully。
对，
你们要说他可能有情绪上的管理问题。
对，
必须要到特殊的班级去上课。
对，因为有些小孩就是被宠坏嘛，讲难听一点是这样子。 对啊，
这样会不会耗掉很多资源呢？
啊，会啊，我说实在我觉得会，
就是明明就是你知道家长可以去管理的东西，可是家长不好好教，然后到学校后又要再耗费老师的资源去管理。
我觉得这个是还好，但是家长的态度就差很多。
嗯哼，
对，因为有些家长好像他就是会觉得你今天你给他设立一年的目标，他今天没达到，家长会怪到老师，怪到那个其他人身上，说为什么我的小孩这一年了都没有进步。对，但是说实在我一个礼拜见这个小朋友一个礼拜一次30分钟。
对啊，
他到底能
进步
到怎样的程度？你在家里也必须得练习嘛。
对
啊，就是我们国字这么难写，一定都是经过练习之后才会变漂亮嘛。嗯，英文字也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家长有一些就是会这样，他就觉得所有教育类的东西就是老师的管辖，老师你今天我小朋友他今天不会读就是老师的错。
那么会跟家长讲说他们需要配合吗？
我们老师这边其实都会讲，因为他们也会派作业啊。
嗯，
但作业回来都是空白。
嗯，
他们自己也没有。哦，
对啊，
就自己都 没有做到的话，
对啊，那这些家长就会比较难去
沟通，
就会希望他们快点毕业这样。
对，对，那有些家长就会人超好，就是他小朋友虽然没有进步很大，嗯，但是他的进步是肉眼可见，只是还没有到达那个程度而已。
嗯哼，
那老师他们家长有些就会说，真的感谢你们在场所有的人，就是他们真的就会非常感谢你的那种。对，
你要分享一下最近发生好玩的事情吗？
最近发生好玩的是，老师邀请我跟两个特殊班去校外教学。
校外教学？
对，我们去了 Santa Cruz 那边，好像有个地方可以坐那种小火车。
哦，
小火车。
对，所以就是带了大概26个小朋友，都是特殊学生，然后去那边做校外教学这样。我觉得跟一般做治疗的时候还蛮不一样的。然后在校车上面的时候，大家就是很嗨，他们真的是嗨爆了，就是只要看到经过了某一些店，就刚刚看 Burger King 啊或 Target， 他们就说 That's Target Target，
好可爱哦。
对，然后他们就会一直这样，然后很激动，然后一路上刚过去的时候真的很吵，真的超吵的。然后我还看到，就是我斜前方就是有一个小女生后来在上车，然后她旁边坐一个男生这样。然后有某一个 moment， 我就想说奇怪，那个女生的腰怎么有另外一只手在那边啊？因为他们肤色很像，我想说是不是我看错了，结果我认真一看，他们两个竟然给我抱在一起。
哦，小朋友
抱在一起。
对，而且是脸贴脸的那种抱在一起，我就说你们两个分开分开一点。
公然在车上搂搂抱抱。
是男女吗？还是
男生女生？但是小女生就是那种懵懂不知，你知道吗？
哦，
对，所以他们这样抱在一起，我说觉得非常不行，立刻叫他们分开这样。对。然后我是坐在一个学生旁边，
嗯，
然后那个学生就是像我们最后要进去那个应该是 state park 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大的弯，然后他听到老师在那边讲说，嗯，哦，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很急转的弯，所以老师也都很紧张，然后那个小朋友也就很紧张。对，我之前有就是，然后他后来他就问我说，老师你的手可不可以借我牵一下。对，然后我就说你怎么了吗？很紧张。他就说对，我说好吧，那就是借他牵这样。然后最后坐回来的时候，那个学生就跑过来，他问我说，老师你等一下可以再跟我一起坐吗？我说哦好。
很可爱啊。
很可爱，这是一个成就感之一嘛。
对，
成就感，获得小朋友的喜欢当然是成就感还蛮大的，嗯。我之前去班上观察小朋友，然后就有一个小朋友突然跑过来，有一个小女生走过来，然后她就跟我说，我可以抱你一下吗？我说哦好哦，然后她就抱我一下，所有后面看到的小朋友每个都跑过来抱我一下。
她很喜欢跟真的
列队被拥抱。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要观察我，但是我先抱你一下。
对，他们就觉得你可能也是很友善的人。对，所以他们就想要做这些友善的事情来回应你。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样子，谢谢妮娜来我们的频道分享好玩的故事。喜欢的话请大家帮我们分享，然后按五星好评。那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也欢迎在 Podcast 底下留言哦。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